今天我们要来，我跟大家分享今天晨祷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进到一个新的一卷书，叫阿摩斯书。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以儿女的身份就来到天父的面前。天父啊，每一天早晨你的恩典都是新的，主啊，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透过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引导我们，调整我们，也洁净我们，好叫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存着清洁的心来侍奉你。也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光照我们，也透过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信心跟盼望。谢谢主，今天早上主啊，你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当中，你圣灵再次充满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一卷书，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呢，顾名思义，它的作者就是阿摩斯。阿摩斯是什么样的一个先知呢？阿摩斯跟过去我们所看的以赛亚啦，我们看了耶利米啊，甚至于那个以西结都不太一样。阿摩斯是一个很特别的先知，就像刚刚我们建行讲，他是不是代职的传道啊？基本上他叫做，他是谁啊？他是侍奉代职。他过去是在职场当中，但是他过去不是在一个先知，不是一个祭司的家庭出来的。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牧羊人，而且他是一个南国的牧羊人。他平常的工作就是牧羊啊，然后修理桑树啊。你可以想象吗？这个先知跟在之前的先知所看到的先知应该不太一样。这位先知，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特别你注意他的双手，他的双手绝对不会是白白嫩嫩的，他的双手是长茧的，因为修理桑树，因为牧羊这些工作。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不管今天你是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行业，无论你是不是全职的侍奉，像我一样全职的传道人，或者是刚刚讲了代职的传道，弟兄姐妹，神要呼召你，神要呼召你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一起成为传扬上帝话语的信差。阿们。这个特权，这个呼召不只是给全职在教会侍奉的传道人，也是给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弟兄姐妹，上帝要使用平凡的人，但是平凡的人必须要被预备，平凡的人必须要经历被门训的过程，必须要经历过这个操练的过程，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能够传讲上帝话语的先知。今天我们来看第一章，基本上整卷阿摩斯书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卷书它是完成在大概主前760年到750年之间，大概就是就像经文一开始所说的，它是在南国乌利亚王，就是亚撒利亚王那个时候，以及北国耶户王朝的耶罗伯安二世在世的时候。那个这个时候呢，其实虽然南北国分裂为两个国家，从那个所罗门的时代到现在，但是似乎分裂为两个国家，但是其实在这两个王国啊，是在当时算是从所罗门到当时算是很强盛的一个国势的时候，南国跟北国都经历到他们在国土上面的一个复兴，从邻国当中收复了很多过去失去的土地。而且刚好你看到那个乌西亚王，他也是在任很久的王，他有很好的治理，很好的管理，国防啊，农业啊，经济啊，都是很发达的时候。还有北国那个时候耶罗伯安的时候，甚至于上帝说他透过耶罗伯安二世来拯救以色列人，因为那个是在之前的这个王治理的时候，以色列其实很被外族侵扰的，特别被亚兰。上帝就透过耶罗伯安二世，虽然他在神眼中行看为恶的事，但是神仍然借着他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他们强盛起来的时候，经济发达起来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审判的警告也临到了以色列，也临到了南国的犹大。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事？因为上帝要我们 来认识他的心意。弟兄姐妹，上帝是公义而且全能的神，他要审判以色列人悖约的罪，他要审判以色列人离弃拣选他们救赎他们的上帝的罪，因为以色列人因为耶罗波安的缘故陷在拜偶像当中，拜金牛犊当中，他们自己拣选祭司，他们自己有过自己的节期，他们离开了上帝，以至于遭来毁灭，遭来审判。就像我们吴老师所说的，因为自杀所以引起他杀，因为跟上帝的关系失去了连结，以至于呢他们就开始经历到审判，就靠自己，甚至于拜偶像，甚至于所有这些行邪术巫术，这些都进来了，以至于国家在道德上在信仰上经历就已经堕落了，沉沦了。神发出审判，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审判的目的是警告百姓啊！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幸免的。这一卷书里面也提到很多审判的信息，审判无人能够幸免。今天我们听到这篇信息，不是说啊，那个是当时在对北国以色列讲的，对南国讲的，对那些犹太人讲的，跟我没有关系啊。我现在3000年后，我哪有事？弟兄姐妹，不是的，上帝审判的信息也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因为将来我们都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为信者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是永生永死的信息啊！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看重这件事情，并且我们需要省察我们的心。在当时的北国的祭司，刚刚我们说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有自己的一套宗教信仰，在信仰上面离开了上帝，他们又与政治的领袖挂钩，跟这些君王挂钩，跟外国的势力挂钩，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时的祭司不讲上帝的话，也不为百姓代祷，但是上帝不会这样放弃他的百姓。你如果不传讲上帝的话，上帝会找别人来代替你。你如果不传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上帝会兴起他自己的器皿。从今天的阿摩斯书，我们就看到上帝对北国以色列要传讲信息，透过谁来传讲？南国的犹大，南国犹大的一个牧羊人，一个修理桑树不起眼的，好像路边在修理剪桑树的工人，你会想到他居然被上帝兴起成为对北国传讲悔改信息的先知吗？上帝要兴起器皿，所以这卷书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我们要回应神，特别在这幕后的世代，透过幸福小组，透过布道的活动，我们要来对这世代传讲悔改的信息，叫人得着救恩的盼望。另外在这一卷书里面也提到，上帝要复兴，上帝要守他的约，他应许大卫的约，他要复兴以色列，他必要应许，必要成就。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最后一章，你会看到哇，让我们都很兴奋的，特别我们每次在唱诗歌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会唱到一首诗歌叫什么？我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有没有？就是出于阿摩斯书。哇，我们都以为哇，是不是诗歌敬拜的帐幕？不，就是上帝的教会。今天讲到大卫倒塌的帐幕，上帝要把剩余的百姓都带进来，成为呼求他，成为寻求他的外邦人，就是我们。我们要来求告神，我们也要来传扬神的救恩。今天这样子，神的拣选也临到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百姓的外邦人身上，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个献上感恩啊！阿们，这带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跟盼望。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今天这一章第一章的整个段落，其实第一章跟第二章呢，原来是同样一个段落，整个是从主题，然后到对8个国家的宣告的审判。今天第一章大概讲了5个国家，所以我们慢慢的来看，我们一起从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提哥亚牧人中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
好，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这都是讲到背景。接下来重点是 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这是标题。提哥亚的牧人，提哥亚在什么地方？在耶路撒冷南方大概七里到五里的地方，其实没有很远，在伯利恒的附近。好，那是一个牧养的地方，那个地方呢，要有是其实就已经临到了旷野跟牧羊农业的一个边边的地方。其实那个地方工作不太容易的，但是你知道一个名不见经传，提哥亚不是一个大城市哦，耶路撒冷它是在乡下偏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神兴起一位先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自己？当我们看自己，我们说啊，我不过是乡下来的，名不见经传的，我可能只是在做什么的。你知道今天神的恩典要临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被神兴起，我们可以像阿摩斯一样被神兴起，被上帝拣选，成为上帝的信差。上帝的信差就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忠心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他说得到末世，这末世就是他看到异象，这个异象是关于什么的异象？关于以色列的异象，关于整个以色列的将来，关于整个国家整个国度的意象。弟兄姐妹，为什么一个牧羊人，一个修理桑树的可以有这样的意象？绝对不可能突然有一天他做梦，然后就梦到说哇，以色列国哇这么震惊。就算他梦到了，他没有过程，他也不敢去讲什么，代表他平常一定是有操练的，他平常一定对上帝的话语认识的，他平常一定有一点点影响力的，所以他可以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弟兄姐妹，我们不也正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吗？丰富教会我们在预备整个系统整个装备，不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你可能来自各行各业，你可能是家庭主妇，但是经过这个装备的过程，我们就走上这个训练的过程，我们在当中不也操练听神的声音，看见上帝的意象，我们不也在当中学习传讲信息，透过幸福小组。弟兄姐妹，在这一切都是要预备我们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就像阿摩斯一样。如果今天阿摩斯只是说啊，我已经得救了，我知道我是上帝的百姓，但是他继续做他每天做的事情，没有被这个意象给抓住。你知道阿摩斯的意思叫做负担，负担。弟兄姐妹，你对什么事情是有负担？阿摩斯虽然他是南国人，但是他对上帝的国是有负担，他对以色列是有负担的。他里面有一个祷告的心，你会看到他其实就是一个代祷的人。即便他成为先知，他也是在为以色列国家祷告。当上帝的审判发出来之后，后面你会看到好像不知道第几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上帝说我要审判以色列，我要蝗虫之灾要临到以色列，阿摩斯就祷告，他说主啊，以色列很软弱，你这样蝗虫灾下来没看你啊，上帝啊没看你啊，神就转移。所以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平常在养育训练里面操练各位祷告，每天祷告，不管来晨祷周五晚上来祷告，为的是什么？训练我们有祷告的生活跟习惯，阿们，以至于当上帝意象来了，你才不会说、啊、我这乱梦一场，到底在梦什么，你才能够分辨啊。弟兄姐妹，接下来他说他得到了末世，他看到什么？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这个吼叫其实蛮有画面的。为什么阿摩斯会用吼叫呢？为什么他会当描写这样？因为很简单，他是谁？牧羊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上帝就透过他传讲什么样的特色的信息。他的描述你会发现都很有草场的味道，都有牧羊人的味道，有没有？谁在吼叫？狮子啊，在草场当中，他们的牧羊都听到狮子叫会怎么样？牧羊人就警醒了，耳朵都竖起来了，有没有？羊群要注意了。弟兄姐妹，今天吼叫的不是草场的狮子，今天阿摩斯在异象当中看到 发出吼叫的声音的易怒的是谁的声音？是坐在耶路撒冷大君王耶和华的声音。这是发出吼叫的警告，这吼叫是审判的警告。接下来他说什么？从有平安从耶路撒冷发生。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耶路撒冷的意思叫做平安的训回。原来这个审判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是我们透过知道这个审判的信息，透过回应这个审判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得到真实的平安。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透过警告，透过审判的信息，让我们得着真实的平安，让我们得着从神来的训诲，以至于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可以避掉这些审判的，这些审判可以不用临到我们当中的，只要我们愿意回转，愿意来回应神的话语。为什么当时人需要回应神的话语？他说这个是在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刚我们有提到了这个时候的背景，虽然以色列分为两国，南北国，但是这个时候是两个君王起来奋发复兴的时候，他们对外制服周围的列邦，收复失地，对内很有计划的在经济上面，在农业上面，在贸易上面都在推广，都在发展。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跟南国的犹大对周遭的区域是很有影响力的。也因为这样，你知道社会当中开始发生了一些不平的事情，后面会讲到，后面好几章会提到里面有很多的不平的事情，不，社会上出现不公义的事情，其实蛮像现在这个时代的。只要现在其实是 M 型社会的时代，搞不好 M 这边都越来越少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富人的权力、富人的地位、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一般的地方、一般的平民呢，收入这些越来越少。就像今天的世代一样，不要讲什么，我们讲房价就好了。我们南屯这边的地可以摸吗？可以看啊，但是真的是天价，因为财产这些资源、这些权力都集中在某些少数人的手中。在财团在这些的时候，当时的农业发展到最后就是这样子，佃农这些农户就是到最后必须要跟他们的债主，他们的好像一个地主，变成要跟他们租，变成要用钱来跟他们租地，然后耕地之后呢，所有一切收获收取很高的这些的收成，其实农民没有剩下多少。所以你就会发现社会当中很多不平的事情都在发生。还有为什么要上帝要发出这个警告？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社会上面所谓的不公义，看到国家里面、领袖里面道德信仰上面的堕落败坏之外，还有神的审判。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一个背景，就是大地震前两年。弟兄姐妹，你知道两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都不晓得。2019年的时候，哇，我们那时候还很开心，那边跨年有没有？耶、yeah, ，新的一年，我们相信有新的事要成就。过完农历年回来了，果然新的事就成就了。谁想到一个武汉的病毒就搞得全球都感冒了，有没有？到现在产业仍然萧条，航空业有没有无限期的萧条？因为根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恢复，大家不能够真的坐飞机组团出国了。当然个人的然后可以，但是你不可能组团出国，连我们的以色列之行都取消。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明年会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目在哪里？如果像当时的人一样继续定睛在他的工作，定睛在他每一天 income 多少，今天数字跳多少，哇，今天我 房价涨了多少，甚至于呢只在乎今生别人对我的肯定称赞有多少。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很短浅的，这代表我们的眼光很短浅的。上帝发出了狮子的吼叫，在提醒神的百姓。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哦，神的百姓， 我们要永恒的眼光，将来永恒国度的眼光，不然到个时候，你看地震一摇，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样，很真实，不是吗？但是上帝有没有先警告了？有，两年前就警告了，两年后才地震，有没有看到？上帝透过阿摩斯来提醒当时的北国犹大。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眼光吗？以色列的君王没有看见，他以为想说，哇，耶罗伯安可能想说，我的国家强盛起来了，等一下全部的周围的国家起来都被我打败了，我要去处理南国的犹大了，两国怎么样统一啊。他想到这个，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北方的亚述帝国正在兴起，会有两年后会有地震。弟兄姐妹，耶罗伯安没有这样眼光，你有吗？你有吗？阿摩斯有。阿摩斯即便他当时只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他回应神，他被装备，他被操练，他就起来离开他所舒适的南国犹大，舒适的羊圈，舒适的桑树，跑到北国去。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他是南国来的，别人会怎么看他？你又是来传讲什么信息？悔改的信息？你是来当间谍的吗？你是在当 spy 的吗？来造反的吗？当时在北国的祭司就控告他这个，他就告诉耶罗伯安王说，这个人是来策动造反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愿意冒生命危险吗？你愿意为了福音付代价吗？离开你现在舒适的生活，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要使用你，上帝要使用你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二段，第二段我们来看到从第三节一起读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这里我给他一个标题，这是对亚兰的审判的宣告。到底亚兰为什么会被审判？弟兄姐妹，今天值得我们来思考，我们来省思我们自己，亚兰为什么被审判？他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呀，其实你会看到后面常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经文出现，他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哪一国三番四次的犯罪，有没有？我不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是上帝审判的信息。上帝好特别哦，为什么他不是直接对以色列讲啊？他为什么是对亚兰讲啊？他为什么是然后就对非利士讲啊？然后再就是对谁讲？对于那个推罗讲啊？然后最后才对于亚门讲，亚门讲完才对摩押讲，摩押讲完对南国犹大讲，南国犹大讲完才对以色列讲。弟兄姐妹，我们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哇，如果我是以色列百姓，当我听到阿摩斯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对呀，上帝，你看那个亚兰国，那个便哈达，你看那个哈薛，有没有？我们不是才刚读完列王记上下吗？你看到这些亚兰国入侵以色列百姓，手段怎么样？很凶残的，很凶残的。如果你是以色列百姓，听到上帝对亚兰人的审判，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就爽快，都是安呢，对不对？你看三番四次，三番四次来侵略我们，三番四次来犯罪，上帝啊，你是公义的，你不要免去他们的刑罚，你会这样想吗？我会呢，我会觉得哇爽啊！但是你知道，上帝讲完之后， 为什么要这样编排？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讲完都是三番四次的犯罪，而且上帝不免去他的刑罚。其实上帝重点是旁敲侧击，他重点要讲的是以色列啊，你自己也同样，你自己也是，你不也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弟兄姐妹，求神提醒帮助我们，让我们读经的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不要只有为隔壁的，不要只有为旁边的，甚至为你的枕边人。求神帮助我们，为了自己，因为神提醒我们，看到别人的过犯，我们要想想我有没有三番四次，搞不好我是五番六次，有没有？不是只有三番四次。求神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别人会犯的过犯，我们也会有。求主怜悯，求主施恩。他这里讲到，到底亚兰为什么被审判？我给他一个标题叫“为利抢夺”，为利抢夺。弟兄姐妹，为利，我们的心到底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看到他，上帝审判他，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基列在哪里？基列在约旦河的东边，过去是马拿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那个流便支派的地方。那个是当初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前，上帝跟摩西一起打下来，上帝透过摩西的手打下来的以色列的地方，是以色列百姓的产业。亚兰呢，三番四次夺取，有没有抢夺？为什么抢夺？为利啊，弟兄姐妹，为利啊，为了他自己的益处啊，为了他的 财物啊，为了他的金钱，为了他的经济，为了他的国防，为了他的各样自己的好处。弟兄姐妹，我们会这样吗？我们身边的人有这样吗？求主怜悯，求主施恩，因为这个审判是没有人能够承担得起的。上帝说，我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哈薛跟便哈达都代表亚兰，因为他们是亚兰的君王，亚兰。然后他说，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上帝要除掉亚兰的保护，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亚文，大马色就在亚文平原上。亚文的意思叫虚空。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姐妹，你为自己所抢夺的，到头来是一场虚空；为利所抢夺的，是虚空一场。接下来他说，和伊伯伊甸掌权的伯，基本上圣经里面你在旧约看到伯这个字，就是什么家啦，什么之家。伊甸就是喜悦之家，一个充满欢乐之家的，但是这个欢乐是虚假的欢乐。弟兄姐妹，为利抢夺得着的，你可能暂时会很开心哦，因为来得快嘛，对不对？但是呢，去得也快。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有定睛在今世，今世的到最后都会飞走啊，如鹰啊，长翅膀飞去啊，是回不来的。最后亚兰人被审判是什么？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吉尔就是在米索波大米亚这个地方，就是将来亚述帝国的一个城邑。亚兰人会被掳。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贪爱世界的时候，下场是什么？被掳，被世界掳去，以至于什么都没有。这是亚兰，上帝对亚兰的审判。再来下一个国家，我们来读第六节到第八节预备，来。
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撒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亚什图的居民和亚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剩余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你又看到了上帝审判的宣告的那句话，有没有？耶和华如此说。 阿摩斯说，这不是我的话哦，弟兄姐妹，腓力士人啊，这不是我的话哦，这个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永恒的上帝，审判人的上帝的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为什么他要强调这是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信差，我们讲话没有什么权柄，基本上今天我这个人郭通远讲话也没有什么厉害的，也没有什么权柄，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弟兄姐妹，当我知道我今天所传讲的话是上帝的话，我今天以信心，我相信我现在所传讲是上帝的话，是很重要的话。弟兄姐妹，恩高权柄能力就在你身上。当我们在幸福小组，你要传讲上帝的话语，不论是对弟兄姐妹，对未信者，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啊！这不是你的话，你也不要讲自己的话，上帝的话，因为上帝说到做到。两年前，上帝提醒有地震哦，弟兄姐妹，圣经上说两年后呢，果真有地震，而且很大的地震。这代表什么？上帝会用环境，用神迹奇事印证他自己所说的话。我们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就在于这里，我们就有权柄。为什么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传讲信息 Best 会感动，会悔改，会愿意说我要信耶稣？因为很简单，你的话语当中讲上帝的话，有上帝的权柄。阿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上帝的话勇敢。我们看到一个只是修理桑树的牧羊人的阿摩斯，他都可以经过训练对上帝的话语勇敢，何况你跟我呢？阿们。你看刚刚我们看到亚兰他是为利打劫，但是我们看到对不起，他是为利抢夺，但是你看到腓力士人呢，加撒就代表腓力士人这个国家，他说他是为利打劫啊。什么叫为利打劫？他不是去抢人家，但是呢他趁火打劫。什么样趁火打劫？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原来当亚兰国入侵的时候，入侵以色列的时候，腓力士人在干嘛？他就趁机啊，然后呢掳人啊，有没有？然后掳人去哪里？卖给以东人啊，当做什么人蛇集团啊。他被审判就是因为他当人蛇集团啊。弟兄姐妹，他趁火打劫，所以上帝审判他。他打劫以色列百姓，当时哦卖奴隶哦很赚的，你知道吗？很赚的。所以他为利打劫。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做生意的，千万不要为利打劫，不要趁人之危，特别赚灾难钱。求主光照我们的心，不要做这种事情，因为审判也是我们承担不起的。他说我却要降火在加撒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有没有？什么叫做加撒？加撒就是当时人蛇买卖很集中很旺的地方，很发达的地方，神一定会审判那个城市。他说我必剪除亚斯图的居民和亚斯基伦掌权的，也代表这就是腓力士人的领袖。他必反手攻击以格伦，腓力士人所剩余的余剩的都必灭亡。弟兄姐妹，连剩下的都怎么样？代表不存啊，上帝没有给他任何的余种，上帝把腓力士人全部剿灭掉。为什么？因为上帝痛恨贩卖人口的事情。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趁人之危。阿们。再来，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
好，你看到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类似的事情？推罗这个国家 他说三番四次的犯罪，他是为什么被审判？他未立被约，未立被约，他到底被了什么约？他说他将众民交给以东，谁的民？上帝的民，就是以色列百姓，交给谁？以东人。他说不纪念弟兄的盟约。还记得所罗门在盖圣殿的时候吗？那个时候西兰王有没有推罗王西兰，他那时候说，哇，我可以卖给你黎巴嫩的香柏树，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哎，他们不分彼此，他们是有结盟的。但是当怎么样，以色列人被侵犯的时候，被人家入侵的时候，他干嘛？他也来赚一笔啊，跟刚刚腓力斯人一样。而且他们还是有盟约的哦，以色列人跟推罗是有盟约的，起码在贸易上是有盟约的哦。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没有忠诚度，这个世界没有忠诚度，什么意思呢？消费者没有忠诚度。如果在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你有消费，你可以消费，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有听过上一代会说，哇，很忠实的客户有没有？好不好，弟兄姐妹，世界没有这一套，没有什么忠实的。当他有利益的时候，他就被约了。弟兄姐妹，所以不要沉溺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的游戏就是这样，为了利益，他可以今天可以翻脸不认你的，他可以翻脸，甚至于不认你就算了，怎么样？还把你拿去卖，有没有？他说还把众民交给以东，他不是好像臣服于以东，不是的，交给以东干嘛？换钱。所以他弟兄姐妹，他们是在为利，为了利益，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必须要守约，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他施慈爱是因为他是守约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我们应该，我们也不要像以色列百姓这样离弃神背约，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背约的时候，你看到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哦，他说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推罗是一个贸易的国家，所以你看它是一个经贸往来很频繁，甚至海上贸易路上方也会经过它，它是一个门户。但是今天上帝要审判它，果然没有多久说透过亚述的军队就进到推罗王那里去，把他们灭了。弟兄姐妹，真的不要抓住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忠诚度，这个世界只有利益挂帅，会有被约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
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
好，这里讲到对于以东的审判，以东为什么被审判？把它画起来，因为他拿刀追赶弟兄，毫无怜悯。把它画起来，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远怀怒。这次句话写画起来，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弟兄姐妹，我们跟我们的兄弟可以多久和好？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可以多久和好？你看刚刚那几个国家人口贩卖到谁那里去？以东那里去。以东是谁？以色列的谁？哥哥啊。以东就是以扫啊，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啊。所以你有看到刚前面审判的吗？这些邻居的小孩打自己的弟弟，把自己的弟弟卖到哥哥这里来，有没有当奴隶？弟兄姐妹，上帝好生气呢，上帝不喜悦这样子。特别当他弟弟被欺负的时候，哥哥在干嘛？数钞票啊。 弟兄姐妹，为什么他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忍心没有怜悯的。当他对待他的兄弟没有怜悯的时候，神的审判也毫无怜悯，没有怜悯。弟兄姐妹，怜悯向审判夸胜，神弟兄们，怜悯向审判夸胜。当我们跟兄弟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接下来要幸福小组喽，对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摩擦，可能会有一些冲突，我们可以胜过这个冲突吗？还是这个人的坏，我要一辈子纪念他，我要永远记住他，他就是某年某日某月哪一点讲哪一句话得罪我，让我受伤，让我不满，所以我要纪念他。我们要这样吗？他说以东就是这样，而且呢，他趁人追人在欺负他弟弟以色列的时候，他还拿刀追赶弟兄哦，他跟人家一起追赶哦，所以上帝对他的审判是很重的，没有怜悯的，因为他对他的弟弟也没有怜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悔改在主的面前，如果有什么过犯、有什么冲突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代祷者，让我们可以成为饶恕人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弟兄的人，可以成为怜悯人的人，以至于上帝的恩典要透过你流出去。阿们。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十三节到十五节，最后了，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
扩张
自己的境界，我却要战争呐喊的日子，狂风旋风狂的时候，点火在
喇叭的
城
内
烧
灭
其
中
的
宫
殿，
他们的王和
首
领
必
一
同
被
掳
去。
这
是
耶和华说的。
最后一个，今天啊，明天还有摩押、犹大、以色列，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神对亚门的审判。亚门人是谁的后裔？罗德的后裔，罗德的女儿跟爸爸生的孩子，其中一个叫亚门。他说我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为什么他们要剖开孕妇的肚子？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残忍的画面。当一个人为利，他做出凶残恐吓人的，他是在做恐吓的动作。把孕妇剖开，除了要让他们没有后裔之外，他其实在对世人宣告，我是一个很残暴的人，大家都要怕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心里面不需要有这样子的意念，我们不需要这样子让人怕我们的意念。而当亚门他这样做，其实为了扩张自己的境界。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主啊，你来光照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这样好像我要给你很怕？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去在社会上，以前我们在社会上会这样子。你知道我以前在卖餐具的时候啊，有那个客人一来哦，他要先下个马威，然后好像你要卖很便宜给他，要不然他就怎样怎样怎样。弟兄姐妹，有需要这样吗？然后为自己的益处，然后成为去恐吓别人的人。你知道上帝要在他们当中所做的是更报应他们的是更加他们没有办法承受的事情。他说他们的王和领袖都一同被掳去，一样逃不过被掳被毁灭的命运，而且会有旋风哦，狂暴的时候哦，火就临到他们，代表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需要为利扩张自己的境界去恐吓别人吗？威吓别人吗？没有需要。弟兄姐妹，这些人、这些国家的君王都是短视近利的人，他们看不见上帝透过那个时代要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什么上帝要兴起他们？就上帝不就是期待大家在这个上帝的话语当中一起来学习， 好好来治理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区域成为一个稳定的区域，成为一个一起共荣共享一起敬畏神的区域吗？领受上帝恩典的地方。但是你看到当中的君王，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个人地图的扩张，他们可以背约，他们可以没有怜悯，他们可以趁火打劫，他们也可以为利抢夺。求主帮助我们有阿摩斯的眼光。阿摩斯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他看见什么？弟兄姐妹，你我看见什么？今天我们国际情势不也是像刚刚讲的这样吗？很多国家趁火打劫，很多国家为利在扩张自己的境界，很多的国家用飞弹恐吓，有没有？就是现在的光景，你我看到什么？你我是因为这样害怕，还是你我的眼光看见上帝的作为，要带下悔改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好叫全地都归向神呢？弟兄姐妹，神要兴起你，像阿摩斯一样，不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不要轻看自己。我们起来回应神，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他神迹的器皿，成为他传扬福音的器皿。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道，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每个人，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全地的上帝。主啊，不论是亚兰、摩押、亚门、推罗、腓力士、犹大、以色列，都是主你所掌权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阿摩斯有天父的眼光，他要带下天父悔改的信息，他要向世界宣告一条出路，就是来到主面前寻求主。求主也圣灵来充满我们，使用我们，兴起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成为这世代的先知，来对这世代传讲神的话语，让我们对于上帝的话勇敢，对上帝的话忠心，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站起来祷告。